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卢定伟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心灵法门，卢同修多次救度突发重症的父母，神奇康复，化险为夷，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各位尊敬的师兄和佛友大家好，本人是来自吉隆坡卢定伟同修，今天要分享如何帮助母亲通过三大法宝保住了母亲的生命。在2016年，当时正在工作的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母亲冲凉之后在休息时突然口吐白沫，全身僵硬，陷入昏迷，家人六神无主，只是在电话那头哭。我立刻放下手头上的工作，立刻赶去医院。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昏迷在紧急室3-4个小时，完全没有任何反应。根据医生的诊断，母亲是突然中风导致半身僵硬。那年是母亲66岁的大劫，意识到关节的严重性，当下求了观世音菩萨，将自己在2015年许愿赐全数的功德、弘法功德、住院设佛台的功德，将全部功德转给正躺在病床上濒危的母亲，还有2016年法会38线的功德给母亲，许愿念诵108张小房子给母亲的妖精者。没想到观世音菩萨真的大慈大悲，就在许愿后的当下，当我走进紧急室的时候，没想到我的母亲竟然醒过来了。看到这一幕，眼泪在控制不住的情况下飙出来了，连声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大慈大悲，帮助母亲过了这一个大劫啊。2017年2月份，新加坡80000人的灵山大法会正准备要出门做义工的前几天，突然又接到家人来的通知，这次是父亲痛然中风，医生诊断出是血管阻塞，半身僵硬，眼睛嘴巴已经歪了一边。当时家人劝我不要去做义工，留下照顾濒危的父亲，但是想起师父说过法会的功德大得可以救人一命，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意志坚定，坚持出席法会做义工，并将在法会期间当义工和弟子培训班的功德28千转给父亲，还有吃素的功德全部给父亲。没想到弟子培训班完毕后，就收到家人的信息通知说父亲醒了，可以开口说话了。让我们再次见证奇迹，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度。来到2019年4月份，因为母亲不舒服，已经发高烧，陷入半昏迷，医生诊断出母亲第二次中风，家人马上带她办入院手续。医生说在接下来的72小时之内，如果母亲继续没有任何的反应，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在前往医院的路途上，想到这年也是母亲的69岁大劫啊，我就从内心发出很悲伤的声音，喊着观世音菩萨，孩子叫母亲，母亲你听到吗？我的人间母亲在医院有生命危险，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母亲你撑过这一劫啊。在同时 我也许愿将2017、2018、2019年法会义工功德转38%给母亲。蔡氏弘法执办义工素食品尝会，助缘设佛台，吃素功德都转给妈妈，奇迹又再一次出现。去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醒了，眼睛睁开，但喉咙好像有东西卡住，不能发出声。医生说，虽然母亲醒了，但是还没过72小时危险期，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和家人说，不用怕，我们有观世音菩萨妈妈在。在医院里，我许愿念诵1000张小房子给母亲的邀请者。师父说过，方胜一万，超出八难。当下也为母亲许愿方胜10000条鱼和先生说法。再一次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和感恩一路力挺我的太太，爱护我的家人，支持我修心灵法门。因为他的支持和鼓励，让我无顾忧虑，心无挂碍的修心学佛。谢谢妻子的一路陪伴。放生后的当天，母亲竟然奇迹般的能坐起来，还可以大声说话。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大慈大悲，我的母亲和父亲根本过不了这些节。经过这几次，让我更大的领悟，必须要靠自己的功德来孝顺父母亲。希望大家能够一样，争取每一次可以做更多功德的机会。当大劫难来临时，可以救自己和家人一命。也许有人会说，不是不想吃素，只是吃素面临的实际困难太大了。对此可以回答说，没有什么东西能与终身的生命一较轻重，故而在成就终身生命的过程中，一切所谓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克服困难的一切举动也都是天经地义的。在此想分享个人经验，我是位业务经理，公司的大大小小应酬都是我必须去做的，但却不因为吃素对事业的发展有所影响，甚至通过吃素在客户群里树立了良好形象，帮助自己顺利签单。因为大众对吃素的人特别敬仰，知道学佛吃素之人个性善良，因此留下良好形象，对事业起了很大的帮助。事业顺利，所以请大家不要害怕吃素影响事业。在此弟子我卢定伟一定一门精进，永不退转，今生今世要永远跟随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及卢台长修心学佛，弘扬心灵法门，救度众生，永不停息，永远不变。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婉英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令10年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奇迹好转，病危的孙子转危为安，迅速痊愈，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卢军宏台长。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同修，今天有幸跟大家分享 我修学心灵法门后，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灵验事迹。首先是患有多年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病情逐渐好转，紧接着奇迹也发生在因难产而生命危垂危的孙子身上。于2005年，我的儿子中学毕业后，跟其他孩子一样升上大学。就在大学第一个学期，他经常说看到灵性，导致他每晚无法入眠，性情大变，从此变得自闭，神情呆滞。于是我便带他到新加坡医院求医治疗。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这一瞬间起，我将我原本温馨和谐的家庭拉入谷底。当时我还未接触心灵法门，不知道灵性上升、业障爆发，唯有在痛苦中寻求治疗。从那时起，便以药物控制病情，一次就是10年，但并无好转。这期间，他一直听到灵性跟他说话，骚扰他，搞得孩子有轻生的念头，以致最后还需要通过3次电流来控制病情。10年后，儿子从新加坡转院回本地继续流程和复诊。在同一年里，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常常发脾气跟我闹，也不爱理睬我，每天早出晚归。看着一个好好的孩子饱受10年精神病痛的折磨，身为人母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帮助他。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在2018年2月，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有幸通过一位师兄接触到了心灵法门，从中得知学佛能改变命运。听闻同学们学佛后的各种殊胜灵验事件，感叹这世间竟有如此神奇的事。我开始每天在网络平台观看卢台长的图腾频次，慈悲的卢台长通过看图腾的方式为迷途众生指引迷路，救会众生如何运用佛法来改善自己的命运。当下我便决定开始做功课，为我自己与我儿子的幼经者念诵小房子，希望奇迹也能降临至我的儿子身上。2018年4月中旬的某一天，儿子突然神情呆滞，出声唤他也没有反应，急得我只能再次将他送往医院。没想到这一住院便是1个月半，在这段期间，我为儿子念诵了27张小房子，放生763条鱼。在烧送了3张小房子后，我便见到医院的电话通知，说儿子病情有好转的迹象。待他病情稳定后，医生便同意他出院。这10多年来不间断地接受医学治疗，却仍然不见好转的病情，就在我念诵了38张小房子和放生1585条鱼后，明显好转多了，孩子晚上能正常入睡。与此同时，之前需要每2个星期注射药物治疗，现在孩子情况好转后，只需要每3个星期注射一次。见证了在儿子身上发生的变化后，我于2018年7月向观世音菩萨许愿，念诵一波40张小房子，放生1000条鱼，1个月出宿2天。感恩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真是不虚。在这期间，儿子开始愿意和我沟通，主动与人交流，并且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另一件灵验事迹也降临在我孙子的身上。今年3月2日，我们家迎来新的生命，我的孙儿在三八医院出生了。但由于生产时间太长，导致孙儿一出生阴脑缺氧昏迷，送入加护病房，情况十分危机。经过抢救，医生告知阴脑缺氧严重，情况不乐观，只有20%生存机会，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听到这晴天霹雳的消息，我知道只有观世音菩萨能够救我孙子。我刻不容缓地应用起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念经和放生，请求菩萨慈悲救救我刚出生的孙儿。当下我便许愿了一波21张小房子，放生1000条鱼，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孙儿。当我完成第一波21张小房子，以及放生了2950条鱼时，随后就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孙儿已经醒过来了。但乃是在加护病房观察，看见小小孙儿身上插满无情的针管仪器，心里万分难受心疼。在3月24日，我需要念诵第二波21张小房子，当念诵至第18张，放生至4307条鱼的时候，孙儿手脚自然能动了，这更加坚定了我学佛念经的信心。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孙儿的情况转好后，便从加护病房转至普通观察病房，但仍然需要带皮套管以帮助维持体内氧气。当时我已经烧送了61张小房子，放生了6000多条鱼。几天后，孙儿能如正常宝宝一样呼吸，顺路拆除皮套管，体内氧气维持正常。在我放生了10000多条鱼，完成了108张小房子，孙儿已经能够喝奶，气色红润，并且在1个月后顺利出院。见证了这奇迹，儿子既然也跟着学佛念经，真是太欢喜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我们一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宽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卢金峰台长。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林书涵同修与我们分享，突发脑出血昏迷的先生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奇迹苏醒，重获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the greatly merciful and greatly compassionate Guan Yin Bodhisattva.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all Buddhas and Dharma protector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aster Jin Honglu. I've been practicing Guan Yin Chitta Dharma Dor for around 3 years, and I'm a member of Guan Yin Chitta Practice Center Patalinjaya branch. My husband is a doctor and a Christian. My husband suddenly suffered a stroke on the night of May 25th. He was admitted to Summit Hospital. He was admitted to Summit Hospital under the state of unconsciousness. The doctor immediately performed a CT scan on him, and within 30 minutes of admission, I was told that my husband suffered pointine hemorrhage, which was bleeding in the center of the brain that was deemed too deep for surgery, as such a stroke usually results in death. Besides, he was also diagnosed with diabetics and hypertension. At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e hospital, the doctor told me to bring my children to see their father for the last time. In cases like this, the survival rate is extremely low, and the patient will be in long-term coma and need to be treated in ICU. I was shocked beyond words to hear such news from a doctor. The doctor asked if I wanted to proceed with the admission at a private or government hospital, as the medical bill i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since my husband will require long-term ICU care. While waiting for the admission at a private hospital, I stepped out of the hospital,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 felt so alone, so lonely and helpless. I only have Kuan Yin Bodhisattva with me. I immediately pleaded for Kuan Yin Bodhisattva to save my husband. I made a vow to be a full-time vegetarian. After the admission, a neurosurgeon came and reviewed my husband's case. What is pointine hemorrhage? Pointine hemorrhage is the bleeding in the center of the brain, which controls consciousness, breath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ain, and sensations such as hearing, vision, taste, and balancing. The doctor explained clearly that aside from helping my husband to stabilize his diabetics and hypertension level, the current medical standards are not offering much hope in treating pointine hemorrhage. The bleeding was too deep and the risk of surgery was too high. Hence, no surgeon would be willing to perform the surgery. The survival rate was so low that no doctors can even provide an estimation. When I asked the doctor if my husband has a 10% chance to survive, he said the survival rate will be lower than 10%. He then told me to research about pointine hemorrhage online to learn more about it. Will my husband ever regain consciousness? Will he ever recover? Nobody knows, but don't forget the power of Bodhisattva. My daily visits to the hospital was futile. My husband remained in the ICU with tubes plugged into his body to keep him alive. He went into coma. Without a breathing machine, he was not able to breathe on his own. I felt so helpless and desperate, and in such despair that I couldn't stop crying at home every day. My kids are still young, maybe the youngest only 10 months old. My career was already stressful to begin with, so this additional stress was just too much to bear. I just collapsed emotionally. My mom reached out to Kuan Yin Chitta Practice Center for advice. With Kuan Yin Chitta Damodar PJ team leader's advice, I've made the following vows. Recite 177 little houses, become a full-time vegetarian, release 5,000 fishes, share my story when my husband recover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Kuan Yin Chitta PJ Practice Center, head of the team, and its members. With everyone's support, I was able to complete 177 little house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Kuan Yin Chitta PJ Practice Center's team leader. With her support, I have completed the vow of performing life liberation. In addition to this, I have released 70 turtles and 2 Chinese soft-shell turtles for my husband. My husband remained in a coma for 20 days with no signs of recovery. On the 21st day, following the advice from Kuan Yin Chitta PJ Practice Center's team leader, I made another vow to Kuan Yin Bodhisattva to recite an additional 630 litter houses and release 5,000 fishes within 12 months. On the same day after I made my vows, my husband regained his consciousness. That day was Father's Day. It was the most meaningful Father's Day for my children and me.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Kuan Yin Bodhisattva. Weeks later, my husband told me he dreamt about Jesus while he was unconscious. One day when I was sitting beside his hospital bed, he was very excited to share with me that he saw Kuan Yin Bodhisattva in his room earlier, looking at him. He knew very well that he wasn't dreaming. Kuan Yin Bodhisattva is real and true. I asked if Kuan Yin Bodhisattva said anything to him, to which he replied, no. At the moment, I thank Kuan Yin Bodhisattva for blessing my husband. With Kuan Yin Bodhisattva's blessing, I know my husband will recover. 40 days after my husband regained his consciousness, he was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and moved to a private nursing home. His vision, hearing capability, and sensation to pain were affected. He was also experiencing tremors on his hands and weakness on the left side of his body.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Kuan Yin Bodhisattva for her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blessings. My husband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through physiotherapy. With the help of others, he was able to sit and stand. His memory is intact and he is able to speak. With speech therapy, he's learning how to swallow again. My husband understands the severity of his pontine hemorrhage 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his condition. He is thankful for Kuan Yin Bodhisattva's miracle and blessing, which gave him a second lease of life when there was no solution or help from the medical field. He is determined to learn how to recit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focus on performing charitable deeds when he recovers. On July 29th, with the agreement from my husband, as well as support from Kuan Yin Chitta Dhammadhar PJ Practice Center's leaders and members, I managed to set up an altar at home. My gratitude to Kuan Yin Bodhisattva for her blessing. My gratitude to Kuan Yin Chitta PJ Practice Center's team leaders for her encouragement, support, and advice. My gratitude to Kuan Yin Chitta PJ Practice Center's members for their praye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of litter houses. If I have said anything inappropriate during my sharing, may the greatly merciful and greatly compassionate Kuan Yin Bodhisattva, Dharma protectors, and Master Lu please forgive me.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the greatly merciful and greatly compassionate Kuan Yin Bodhisattva.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all Buddhas and Dharma protector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aster Jin Hong Lu.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潘龙华同修与我们分享遭遇生死劫难命悬一线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令他起死回生心灵法门真实不虚改变命运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与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各位师兄与佛友们大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在此与大家分享我的学佛经历。如果在分享的过程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恳请菩萨原谅。我潘龙华学习心灵法门五年左右，我本身是个羽球爱好者，健康一向来都良好。就在2018年的4月2日晚间，打球半途突然感觉胸闷，呼吸沉重，胸口一阵阵的刺痛，然后再蔓延至颈部紧绷疼痛。休息片刻后，同样的情况又来袭，发现情况不妥，便驱车返家。回到家后，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反而每一次发作比一次更难受，直冒冷汗，也不知道为何原因。最后决定前往麻坡专科医院做检查。到达医院时，我还能自行走进急诊室及填写一切入院手续，也能正常一般地跟医生沟通。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数分钟后，我的胸口至颈部突然产生了猛烈的剧痛，那种剧痛瞬间让我不能忍受，而当场不省人事。大约半小时后，医生就把我妻子换到病床前，要他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此时此刻我的生命危在旦夕，心脏病随时都会再发作而暴毙。原来就在刚才短短的30分钟内，我的心跳已经停止了2次。第一次心跳停止，做了电击抢救，但没过几分钟心跳又停止，又再做了一次的心肺复苏抢救。就在医生向妻子解说的当儿，我的心脏病又再次发作了，这回是第3次了。这次也正好让我妻子眼睁睁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我不由自主地抽搐着，一直到心跳再度停止。当然医生又再次做心肺复苏抢救，这一幕简直把我妻子也吓坏了。还好我妻子也是修学心灵法门，临危不乱的她想起了台长师父曾经说过，我们学佛念经之人，不管发生什么大事，不要急，不要慌，只要求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定会听得见。于是他不断地求观世音菩萨来救度我，当场就许下终身吃全素的大愿，还有许愿300张小房子给我的药精者，然后就一直不停地求观世音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我又得救了。这时医生给我妻子2个选择，要她马上做决定。第一，留在本院注射血管扩张药物疏通心血管，但高风险，药物随时会导致体内大量出血而导致死亡或终身瘫痪。第二，马上转送到外地的专科医院做心脏手术，同样高风险，万一输送过程中心脏病再次发作，在救伤车里难以抢救，随时毙命。2个选择同时都极高风险，最终我妻子还是决定了第2个选择，冒险地把我送到外地的专科医院做心脏手术。而经院方联络，双方医院的医生也表示同意了。就在处理转院手续当中，我又再次心脏病发，再抽搐，心跳再次停止，医生又再次做心肺复苏抢救。这一幕又一幕让守在床边的妻子都急得快断气了。有幸我妻子坚信观世音菩萨，坚信台长师父说的话，我们一家四口都修心灵法门，我们的2个女儿也是马来西亚麻坡心灵法门儿童佛学班的孩子， 菩萨一定会来救度我们的，非常坚信。我妻子当下就许了第三个大愿，就是我苏醒后一定让我也许愿终身吃钱树。这大愿力一许，果然我又得救了，心跳恢复了。但是这一次外地的心脏专科医生却拒绝接收我，坚决不让我转送，原因是发病率太频密，输送过程中太危险，所以我也只剩下第一个选择了。医生说注射药物之后的一个小时是关键时刻，只要能在这一个小时内没大量的内出血，那危险性就降低了。医生要求妻子签了生死同意书，药物就开始注射了。从那一刻起，妻子一直为我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念大悲咒，一直不停地念，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医生护士没有一刻放松过，一直都守候在我身边，生怕会有突发状况。说也奇怪，从那之后我出奇的平静，再也没有发作了，也没有任何的内出血的迹象。在凌晨两点多就苏醒了，恢复知觉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隔天早上，我终于成功转送到外地的专科医院，当晚就做了心脏手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至今我都康复得很理想，所有可能性的后遗症都没发生在我身上，而我也已经许愿终身吃钱树，还在2018年12月29日成功拜师了。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真实不虚，我真的很惭愧。虽然兵法当时的我并没有很精进地学佛，也忽略了功德的重要性，但是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还是很慈悲，我无时无刻地在帮助我们，保佑着我们，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度过难关。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观世音菩萨都对我们有求必应。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我一定会一直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修心，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各位师兄佛友们，我们学佛人如果在发生惊天大事时，我们永远比别人有多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还有观世音菩萨可以求啊。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希望在座还没开始学佛修心的佛友们别再迟疑了，现在就开始学佛念经，让我们一起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共攀四圣吧。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与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王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重症白血病被医院判死刑的王同修，通过心灵法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一切指标恢复正常，重获第二次生命，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 尊敬的各位师兄，大家好，我今年47岁，曾是一名重症白血病患者，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末法时期悲悯众生，把心灵法门降临人间，通过念经、许愿、放生、白话佛法四大法宝改变命运。感恩大慈大悲舍命弘法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给我机会在此分享我的学佛感悟和经历，让我从一个重症白血病患者，通过短短3个月时间，运用四大法宝，一切指标恢复正常，让我重获第二次生命。那是2016年七月，我发现每天睡觉头部盗汗，之后伴随左侧腹部疼痛，刚开始还以为是吃饭压住气了，吃了顺气药和肠溶胶囊，3天也不见好转，到医院做 B 超检查，结果检查脾大，验血常规发现白细胞异常，超出正常值，血小板只有29万，正常值在135万至350万。住进医院做穿刺检查，结果是白血病的一种，骨髓异常综合症 M6。医生说，要想治好这种病，只能做造血干细胞移植，保守治疗费也得100多万，而且风险特别大。听到这些，犹如晴天霹雳，整个家庭被乌云笼罩着，煎熬等待着能够找到匹配的供体。就这样，一天天杳无音讯。医生说，只能选择化疗维持生命，没有治愈的可能。这个结果让我彻底绝望了。我忍着内心的剧痛，帮助家里安排好我的后事。漫长的化疗过程，痛苦煎熬，高昂的医疗费压得我和家人喘不过气来。在化疗过程中，我的免疫细胞和癌细胞同时被杀死，免疫细胞达到了最低点，整个人没有一点抵抗力，高烧不退，造成肺部感染，严重肺积水，呼吸困难，只能靠氧气维持呼吸，生命危在旦夕。每天发烧退烧循环4至5次，大汗淋淋，衣服被褥像被水洗过似的，整个人就像活在人间地狱一样。在化疗到第8个疗程时，血管被化疗药物刺激的找不到了，怎么继续治疗？高昂的医疗费难以承受。天无绝人之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成就佛缘，让我接触到心灵法门，通过学习佛法，让我知道一切都是因果，大病都是业障病，只有好好学佛才能得救。2018年5月3日，在师兄们的指导下，我开始做功课。刚开始学习心灵法门时，信心不是很大，功课做了没有多久，在一次上新香的时候遇到了干扰，灵性卡住了我的脖子，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害怕极了。过了一会儿，我就在心里不停地喊，菩萨妈妈救我，菩萨妈妈救救我。过了一会儿，灵性放开了我，让我坚信有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6月2日，家里设立了佛台，同时也收到了师兄们住院的67张小房子。每天早上跟共修群做早课，油灯天天接莲花，观世音菩萨没有放弃我。我身体一天天好转，再给房子的邀请者烧送110张小房子，我在家里不再害怕了。给过世的父亲爷爷烧送了80张小房子之后，不再梦到亡人了，而且不断有迹象的梦境出现，小房子真是神奇无比。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 帮助我的师兄们，我的功课也调整了各49遍，但还是不敢许大愿，心里胆怯怕违愿。师兄鼓励我，愿力越大，你的功德越大，你的能量越大，消业越快。一教奉行，按照师父传授的重病患者许大愿的方法许大愿。于是我按照师父的教诲许下大愿：一、终身吃全素；二、终身不杀生；三、一年内放生3000条鱼；四、一年给自己的要经者1000张小房子；五、康复后一定现身说法，救度更多有缘众生。这样经过1个多月，我的脸色开始有了变化，由原来的暗黄变得有血色了，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有劲儿。3个月的时间，我再去做检查，身体各项指标正常，恢复到健康人的状态，亲身体验到了佛法的法力无边，每天都佛光普照，法喜充满。神奇的变化让我更加坚定信心，学习心灵法门。我在观世音菩萨面前郑重发愿，我要做观世音菩萨的前手前眼，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机缘成熟，一定要成为师父的弟子，向精进的师兄们学习，在弘法的路上去帮助更多的有缘人，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听闻佛法，离苦得乐。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的好转，我就利用自己的一些小特长，力所能及去帮助师兄解决佛台问题，买板材做佛台，做佛台微帘等。今天在此也向师父和师兄们汇报一下我目前身体情况。我在9月2日又去做了一次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身体健康。同时在菩萨妈妈慈悲保佑和加持下，我找到了一份非常满意的工作。以上是我分享的点滴感悟，但愿我的亲身经历能让有缘听到的众生从中受益，让还在学佛犹豫徘徊的师兄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相信师父，相信心灵法门，一门精进，让正在经历病痛折磨的众生听闻我的分享后坚定道心，只要真修实修，菩萨妈妈一定会救我们的。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卢军宏台长慈悲原谅。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舍命弘法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师兄们欢喜倾听。